亲爱的朋友您好，本录音带是由天梯中心所制作和出版的，为了爱护作者和全体的工作人员，本带版权所有，请勿翻录，谢谢您的合作。天梯是一个梦，雅各先生在逃命时，在荒郊野外露宿的时候，他所做的一个梦，梦中他看见有座梯子将天地相连，有天使爬着天梯上下在天地之间，耶稣基督就是那一座天梯，由天而降生在地，他要将天下的人都带回到天父的怀里。
和谐夫妻温馨是每对夫妇心灵之中心的期盼，而良好的沟通常常是幸福婚姻的钥匙。我们当如何经营婚姻的关系才能使美梦成真呢？现在让我们来听听蔡茂堂医师，也是蔡牧师，跟我们分析沟通与幸福的关系，琴瑟和鸣。
提到和谐这两个字，就已经 implicit 潜在的，我们已经承认不同，你知道我意思吗？相同就不会和谐，也不必和谐。所以我们一提到和谐就已经潜在，因为不和谐所以要和谐，因为不一样不同。那么这个不同呢，在中国人的夫妻的用的词里面，有一句大家很熟的，就是你们都有拿到讲义吧齁、哦、那我的前脸就提到，就是叫琴瑟和鸣。我讲这四个字是代表中国人希望夫妻是可以很和谐的用的一个词，叫琴瑟和鸣。那么首先我们就要想到琴跟瑟是不同，瑟比较多条线，它的弦啊，它弦有五十条，开始的瑟有五十条弦哦，那个很复杂哈、哦。那么琴呢是七条，啊、哦，很清楚的呢，琴跟瑟就是不一样。所以谈呢，要两个人要一起谈的时候，两个要谈得好，那个谐音要谈好才会和鸣，对不对？那常常因为不一样啊，又音又调不对，所以谈起来变成鸡飞狗跳。请问你们在座如果已经结婚的，在你们刚结婚的时候，你们是不是 dream 你们将来的家庭的夫妻是琴瑟和鸣？真的结婚以后有没有终于发现是鸡飞狗跳？那个和鸣怎么不见了？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的主题呢是从夫妻的关系跟个人的成长开始来讲。谈到个人的成长呢，在精神医学方面最有名的那个人叫 Freud。那 Freud 他提到的个人的成长的理论呢，是从出生开始去研究一个人的人格怎么样成长。所以 Freud 认为他这样功德圆满。人格发展就是从口欲期一直转到兴趣期，那么就一圈的，对不对？啊，下一个口欲期开始了，所以他就停止不再研究。啊，这是弗洛伊德先生。后来呢，他的一个学生，不是直接学生啊，离他很多代的另外一个，在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他比较属于社会心理学家，他就发现人的人格成长不应该这样子而已。他承认弗洛伊德讲的是对，但是人的人格不应该就五期，应该还有。那么。后面他有八级，第六期呢，第六他的 stage six 就是讲一个叫做 intimacy，the stage of intimacy， 亲密级。他说人格要发展，除了自己这样自己的这个发展到完成以后，下一步就是要跟一个成熟的异性呢产生一个亲密的互动，在这里面人格会成长。那这个 intimacy 也正是我们夫妻当中最容易体验一起学习的那一期，就是亲密的关系怎么样来帮助我们。 那这个亲密的关系呢，我的讲义的第二大点、第二小点就是从我的、你的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基督教对男女的关系呢，在创世纪第二章讲了一句话，他说夫妻两个人呢要离开父母，然后呢两个人成为一体。那这一句话讲得很简单，可是我们真的有结婚的人就知道说，这是要相当努力去学习的一个理想的目标，不是结婚那一天就成为一体，不是这个 unity， 这个就要完全和谐，两个好像一个。所以这样讲好了，在你们夫妻讲话当中哦，你注意听哦，讲我的跟你的跟我们的这个比例，你可以看出来他们的一体性有多高。别的你就不管，你可以录音，如果你们把夫妻这一个礼拜彼此的讲话把它录音起来哈，然后分析那个主持就好，看里面你讲的话当中有多少，你跟你的太太，你跟先生讲话有多少是讲我的啊，这是我的意见啊，我要去买衣服，我怎么样，还是讲你给我拿垃圾出去外面倒哈，你怎么样你怎么样，这个是你对不对？然后呢说我们来做爱好吗？我们来一起来交友好吗？我们做这个好吗？那当讲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已经 take 我们两个人是一个，你知道那个意思吗？我们这是我们的意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感觉。所以很好玩的就是你只有注意到你自己跟你太太之间讲话的主持的百分比，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几乎就不见了。那关系很不好很不好的时候，快要离婚的时候，剩下我了，你我才不管你管那么多，你去死。那你可以看来说只讲我那个人呢，那个这个没有什么亲密关系，开始讲我也注意到你的时候，那就好一点了，对不对？有我们啊，那更好。所以也可以用这个主持的这个改变呢，看出来这个到底夫妻的亲密关系是怎么样，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温度计啊，可以当作一个让我们量。再来一个观念，Point number three， 我提到依赖独立到互赖的关系，英文叫做 dependence in dependence and interdependence。那这个也是最近提出来的一个观念，就是说，照基督教的讲法是说，人要离开父母，然后跟妻子联合，然后两人成为一体。那么那个意思就是说，当两个人要亲密之前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两个人要先从父母可以离开。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小孩出生的时候我们是离不开父母，对不对？刚出生的小孩没有办法离开父母，活不下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叫做 total dependency， 完全依赖，或是讲难听点寄生虫一个啦，吃的拉的什么都靠父母啦，对不对？完全父母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是total dependence， 完全依赖。可是小孩子一开始自己会动，开始自己会跑呢，我们父母就开始训练他独立，知道吗？就是说啊，你自己穿衣服啊，你自己绑鞋带，你自己做这个，你自己整理你的床铺什么什么，那这个就是父母开始训练子女啊，从父母独立，不要依赖。到有一天这个子女已经 ready， 已经好了，我们叫翅膀长硬了，他碰到人生的难题呢，不必要马上哭着回来找你，不然没有，他已经自己可以面临这个社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小孩子已经独立了。独立的意思不是从来不回来找妈妈，或是不跟妈妈商量，是说万一找不到妈妈，他自己还是可以做决定，可以负责任，这个叫独立的人格。那么幸福的婚姻，他们的研究是说，注意听这句话，一个人独立了以后才可以亲密。我们不再讲 intimacy 吗？亲密，因为在亲密的关系里面，如果自己的独立有问题的话，亲密呢就没有办法真的达到那个亲密的理想。因为在亲密里面有一个威胁，就是在亲密当中会害怕对方把自己吃掉。在真的爱的关系当中呢，是愿意为对方摆下自己的意见，摆下自己的要求，那个的前提是对自己的人格有相当的自信心的人才摆得下来，否则的话会有一种害怕啊，我牛你啊，你两头金骨，你知道那个感觉吗？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说我一旦嫁给你齁，妈妈已经跟我警告齁，不能让啊，你让一步你就完了， 他得寸进尺啊，对对对，来，所以呢，坚持不让，好、哦，一直要 defend， 这个是我的，这个我的意见，你一定要尊重我。那没有办法亲密，因为真正亲爱的关系是可以我让你，你让我的关系。那个的前提是对于我这个观念的这个独立性呢，相当有把握的人，他才摆得下来，你知道我意思吗？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一个人自信心很强的，才可以熬得起人家的嘲笑。你听过这句话吗？那个对自己自信有问题的，人家其实不在讲你，在讲别人，你也气得要命，你就以为人家在笑你，因为你本来就看不起自己。这个在心理上有这么一个对立的关系，所以人家笑你，你也可以一起笑的，那表示自信心很强，不怕。一样在呼吸的关系，愿意为对方放弃意见的，那表示他里面的那个自我独立性、自信心相当的强，所以他能够放，那是一个这样的理念。但是呢，另外一个来讲，那么到这个时候，你愿意爱、愿意放，是不是代表你就没有了？也不是，所以他们不认为说 dependency 变成 interdependence， 然后结婚以后又变成 dependence， 不是，他用一个新的名字叫做 interdependence。啊、这个观念就更妙，所谓 interdependence 就是说，在爱的里面会感觉说我很需要你，那个好像 dependence 对不对？你听过那个在求婚的人、哦、跟那个女孩子说没你我还死，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就是说、你不叫我我就死定了啦，我活不了了、哦、那真的是有那个感觉才会要结婚嘛，对不对？就是好像没有他，你的人生就好像少一块肉还是什么，就是不完美哈，就是不够，好像有它就很好，那个好像就有依赖的意思是有，但是呢，不能够依赖到一个程度是真的说没你关系哈，不能这样子，你要维持原来的那个独立性，那这个就为难了，又要两个合一，又要维持原来的个我，所以那个就需要两个人一个很努力的学习的过程。这种 interdependence 不容易达到，很多人结婚结久了以后，你知道吗？真的是太太，不要说死掉哦，太太只要一个礼拜不在哦，那个先生活不下去啊，找不到袜子啊，找不到这个，找不到那个，很凄惨啊。然后太太回来的时候，那个家不像家，哎呦，你明白？那个已经是失去 independence， 已经变成 dependence 了啦。所以大家要了解这一点，就是说，夫妻两个在一起互相帮助，相亲很好，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就耍赖。就耍赖，就什么都不管了，有某一些事情就完全不管，那、啊、这样不行。这样的话，万一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啊，你就知道那个代价很大。所以那个那人是一个可以互相依赖，但是呢，自己还是保持那个需要的时候可以独立。太太也是一样，啊不，传统的讲法是说我找到一个铁饭碗哈，啊这一生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是他在外面找跑来跑去呢，被车子撞死了呢，你马上就完了，就马上不知道怎么办。没有办法去工作，对不对？好像你在社会上跟人家啊，跟人家要做事情这个能力，由于结婚以后在家里呢，自己就放弃那样的能力，你知道意思吗？那这个就变成 dependence， 变成依赖。一旦变成完全依赖呢，这个婚姻要有问题要处理就很难，因为你没有筹码，大家没有办法好好坐下来讨论的。所以这个观念大家记得，不是说鼓励我们结论要提防对方，不是，但是这个基本上的人格的成长不是退化回去那个依赖，而是往更美的一个独立下愿意爱的关系，愿意来互相包容互相体谅，那个叫互赖，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是从依赖到独立到互赖，并不是回去依赖的关系，这是第三点。那么这三点如果大家能够同意的话，那么第四点大概就不必解释了，那就是两人成为一体。基督教讲的这个理想，其实用今天的心理学的话来讲，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三点，这是一个慢慢大家学习互相帮助一个过程。接下来为什么我们这次的系列要讲到沟通，沟通跟幸福又有什么关系？真的那么重要吗？很重要。那么什么叫幸福？幸福是当人对自己的人生觉得很有意义的时候，叫做幸福。那幸福是加上 value 价值的观念在里面，觉得这一生很有价值的时候，那个感觉叫幸福。那么其中有一个价值，就是说在你的人生周围的人当中，有一个你觉得很在意的人，他跟你呢有一个可以卿卿我我互相分享 人生的经验的那个感觉是幸福。幸福有很多，比如说你有一个理想你完成的时候你觉得很幸福，因为你的人生觉得过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当一个妈妈看见她的小孩子上了大学或者在社会很有成就，她觉得很幸福，因为她觉得这是做妈妈的价值被满足，你知道吗？那个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这两个带来的感觉是幸福。但是那个叫什么thrive 哈、那个 need 被 satisfy， 那个需要那个冲动被满足的时候，那个、感觉叫快乐。一般来讲快乐的满足呢时间比较短一点，一般来讲那幸福的感觉那个是会比较长期一点，可以大概有这样的一些不同。那么我这里提到的是在指夫妻关系当中幸福的感觉，我们叫幸福的家庭。那个幸福在哪里？是不是你肚子饿都有饭吃你叫很幸福？好，我们说我们结婚嫁给一个先生很会赚钱，或是娶了一个太太很会煮饭，那一个很会赚钱一个很会煮饭，那每天都有很好吃的饭吃，对不对？那这样两个人都很幸福很快乐，因为可以吃得很舒服，对不对？很少人会说我的太太很会煮饭所以我很幸福，很少人会用这样的观念来讲的，很快乐很舒服也许可以讲，而是说你冷的时候有衣服穿，或是穿得很漂亮你觉得很幸福，那个不是幸福那是快乐。你冷需要穿衣服可以，不只可以穿得很漂亮觉得很舒服。但是所谓幸福的感觉是在于什么？在夫妻两个人可以沟通。我这里讲是说有心爱的人可以彼此倾听倾诉心声，分享快乐，分担忧伤跟不安，一起来应付前面的挑战，一起来享受，一起来游戏，那时候那个感觉叫做幸福。那这个幸福里面沟通的成分就占很重，因为我们提到是倾听跟倾诉心声的那个经验，那个人不是普通的人，那个人是你在意的人，我们叫做 significant others， 你在意的人。一般来讲我们不要说夫妻，我们讲好朋友，你怎么断定这个人是我的好朋友？一般来讲还是断定说我有什么难过我就会打电话跟他聊，他会跟我聊得很愉快，对不对？这个是好朋友嘛。我有大概有三个好朋友在台湾，真的很大问题的时候还会打电话还是写信跟他们讲我最近怎么样想怎么样碰到一些什么事情，这个叫好朋友。因为他在我的人生中是一个 significant other， 是一个重要的有关系的，其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配偶。好，那么这个幸福是不是幸运？ Is happiness a fortune？ 幸运，那我们就讲说得自我幸不得我命也啊。好，换句话讲人家说这个如果你信佛教这个叫缘分啊，缘分就是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对不对？那你有缘分碰在一块儿，那你刚好是前世你又造福啊，又没有积孽的话，那么今生呢互相来回报前世的那个福报的话，那么就幸福了，对不对？啊，如果倒霉呢，啊，你前世又不做好的话，你碰见一个这个没办法，那就是我的命啊，没办法了。那有人是这样的处理婚姻的问题，认为这是一个冥冥中有一个命运掌握在那边，我无可奈何啊，碰到的是我好运，碰不到我倒霉。但是呢，现在的心理学家研究的结果发现不然，他们不同意把这个完全归诸命运。命运可能影响一部分，我们不能说命运完全没有功能，但是命运没有办法决定全部。那么在根据你的缘跟什么结婚以后呢，彼此的努力是很重要。那么这是佛教所说，基督教呢，基督教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不晓得你们知道不知道，特别真的很虔诚相信基督教的这个小孩子啊，年轻人啊，他们到了快要结婚的时候，他们每天都做一个祷告，知道吗？那个祷告，上帝啊，你为我预备的那一个在哪里？因为他们有一个观念认为，上帝为每一个人预备一个最理想的配偶，你知道意思吗？就是上帝都有安排，那所以呢，我们的责任就是去找到那个上帝预备的最理想的。那既然那是上帝预备的，那是最理想的，那么从今以后，王子跟公主快快乐乐活在一起呢？我当牧师，我不赞成这样的观念，因为这样的话，跟佛教差不多，就把一切当作好像上帝早就给你定好的某一个人， 那么以后幸福不幸福就看那一刹那你的决定，你如果你挑对的你就幸福了，挑不对就你就完了，对不对？已经上帝定了你没有找到，那谁叫你要找不对，那你就只好怪自己了。或是你不听上帝的话，上帝就处罚你，那更糟糕。不是这样，不是找一个对的人，是做一个对的人。那做一个对的人不是结婚那一天可以决定的，是结婚当开始，结婚那天开始练习做一个好的配偶。啊，这个我比较赞成这个观念，就是说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学习。那这样的观念就是说，不管你们今天都不幸，两个吵得多厉害， we still have chance。如果你相信前面我讲的那两种说法，那就是认了，对不对？叫做栽了认了。如果你相信是比较厚德的说法，那你不管你们都厉害快要离婚了，你还是觉得说只要我们两个真的愿意的话， we still have chance， 我们还有机会挽回来。所以我比较赞成的是后者这个观念，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愿意自己负责任的说法。我愿意为我婚姻的问题负起责任，我也愿意努力来改善。所以呢，这个努力呢有两个，在这里我讲 goodwill and commitment， 用善意跟委身。再来呢是 extra effort and adaptability。 那这个用这两个概念来讲努力的过程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彼此要建立那个真正理想的亲密的关系，必须要建立在 goodwill， 就是说善意。所谓善意就是说，我要跟你结婚，我有一个动机，我要你以后比以前更幸福，你知道那意思吗？不管是女的好男的好，当我答应说我要嫁给你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冲动，就是说我希望让你过得更幸福更快乐一点，我有那样的动机当作一个主要的动机来结婚，这个叫 goodwill。 第二个要素叫做 commitment， 委身。那为什么结婚典礼在基督教也是一定牧师要讲说你是在神跟人面前你要回答我的问题，那个也就是委身，那个就是一个很 serious 很严肃的。为什么需要这样？因为人生啊常变，有两个会变，环境会变，人也会变。开始以为他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一结婚才发现啊，看错了，还有一个更漂亮的，刚恨不得相见恨晚。有啊，多的是。所以那个委身就很重要。那 commitment， 你要知道，这个是你在天地之间，如果你是基督教说上帝跟人之间，你一个公开的一个委身。其实我们的幸福，这个委身占很重要的因素。有的人结婚的时候两个人郎才礼貌，不久先生得了肝硬化，就发动他追鬼，知道吗？肚子大起来了，很难看啊，不能上班啊，开始就考验这个太太在结婚那一天那个尾声到底撑得了多久。有的太太很漂亮，一结婚一怀孕看起来就整个身体都走样了，有的太太一怀孕先生就开始有外遇，他那个尾声不够。所以我说要幸福尾声，还有只有goodwill， 只有尾声还不够，后面还有一个。因为我们面临外面环境的这个压力，这个挑战相当大的，今天特别移民齁的那个夫妻的困难，知道吗？那个上班要加班，然后那个压力，然后有时候先生在台湾，太太在美国，有各式各样的，就是要逼着你让你没有时间在一起。如果你不刻意的，我所谓刻意的，这个叫 extra effort， 你们不刻意的安排时间夫妻要沟通的话，我给你保证结婚不要多久，夫妻两个人相见两无言，便是钟南山，连相见都没有。我告诉你，两个人啊把孩子啊把事情弄好了，到床上两个人都已经呼噜呼噜呼噜都没办法，变成是我所谓刻意，就是说你们知道这个在你们将来夫妻的幸福很重要，夫妻的幸福重要的话对孩子也很重要，所以不应该为了小孩就牺牲夫妻的时间，知道我的意思吗？这个叫刻意。特别做妈妈的千万不要以孩子当借口就忽略先生的需要，先生不要以事业当借口，我为了养家，为了让你们可以孩子可以学习，所以我要兼三个工作，所以我没有时间跟你讲话，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一旦夫妻之间亲密的沟通牺牲掉了，将来你赚再多的钱，将来你小孩子再成功，小孩子一旦出去以后，你夫妻两个就惨了。 因为你们没有继续培养那个亲密的关系，是为什么我会用这两个字叫 extra effort， 特别在今天，特别在移民的我们第一代移民在那边 struggle， 在那边努力挣扎要活下来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时间真的不够用啊，恨不得上帝给我48小时一天，对不对？如果你没有发现这个重要，呼吸需要时间讲话啊。跟你们讲一个小小的经验，就是啊，才今天呢、啊，有一对要结婚的啊年轻人来找我。我今天问他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有几个问题，比如说钱的问题啦，哈，姻亲的问题什么哈？那你们觉得在你们将来结婚以后，觉得最重要的是哪一个问题？你最希望的是什么？那么你知道那个男的说我一直希望我们将来有一个有很啊怎么讲很可爱的孩子，然后我们两个可以一起看着孩子长大哈、哦，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你知道那个女孩子讲什么吗？那女孩子讲说，我希望是将来哈、哦，每一天我们有一点时间两个人可以坐下来聊天。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现在不是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对，我们了解说。那个幸福的一个要素之一，就是说两个人每一天有一点点时间是真的可以聊天，不是交代事情，懂不懂？不是交代那个，不是谈的话，只是谈我们的心得，我们的感觉，还有谈我爱你你爱我这一类的话，是那个时间。 OK， 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下讲哦。Adaptability，啊，我讲到 good will， 讲到 commitment， 讲到 extra effort， 再来讲 adaptability。所以 adaptability 就是说不能够一成不变。人类有一个好处，那也是坏处，就是说一旦你做了某一件事情成功以后，我们就学会一个经验，懂不懂？上一次碰到这个困难，我这样做得很好，那么我就学到经验。下一次同样的困难来的时候呢，我就会一样泡葫芦哈。一样画葫芦啊，一样泡茶哈、哦，因为上一次成功，这个叫做我们的经验。我们人类是这样在学习，但是如果你过去的成功的经验，你结婚以后你就要坚持按照你过去成功经验来处理事情的话，你们就会很艰难，因为可能同样的事情，你的太太以前处理的方式跟你不一样，可是她也很成功。你了解我意思吗？那两个人都坚持说要照我以前的经验，那就是拒绝这个 adaptability。拒绝说我很成功，我很宝贵我的经验，但是既然我结婚了，我就是希望也学习一下过去我的太太以前在没有结婚的时候剩下的事情她怎么处理，她处理的结果怎么样，这个才是结婚的目的，不是吗？基督教说上帝为亚当造夏娃是因为那他需要人帮助。请问你结婚来，你如果没有从你太太学到任何东西的话，他对你一点帮助也没有。太太对先生也是一样，你怎么得到帮助？就是你对他有所学习，对不对？他对你的人格有所贡献。那换句话讲，这个 adaptability， 这个就是保持人格的某一种弹性，不要叫什么啊老，不是老顽固，小顽固啊，还没有老啊就顽固了，就硬化了，动脉硬化，那就糟糕。OK， 要有适应，当然对环境啊，对彼此有这个适应力，所以这四个很重要。接下来。我们讲第三点，就是趋近幸福理想的努力学习过程，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点就是怎么表达。一个人讲话，他的内容可以分成这三种：第一种叫做资讯，第二种叫意见，第三种叫建议。我举例来说，当你讲的是事实的时候，是报纸上报道的哦，是电视报道的东西的时候，那个叫做资讯，懂不懂？啊，说啊，我听到电视说明天会下雨，这一句话是属于 information， 对不对？可是当你讲的是说啊，明天天气很好，我很想去动物园玩的时候，你已经不是讲一个 information， 你讲的是一个 opinion， 懂吗？你的意见。你很想做什么，或是你觉得怎么样，那已经进到 opinion。 可是你讲的话，如果说气象台说明天天气很好，我们一起去玩好吗，那一句话已经不是 opinion， 那一句话是 suggestion。 这样清楚不清楚？ 当你讲是 information 的时候，对方可以完全不反应，没有关系，懂不懂？因为你只是讲一个资讯啊，对方顶多说谢谢你告诉我啊，明天天气怎么样，对不对？但是当你讲到 opinion 的时候，讲到意见的时候，那么对方可以选择不回答，也可以选择要回答。当你讲一个意见，对方就回答的时候，那表示他很体贴，懂不懂？好，因为我只是讲我要去玩，我没有要求你做任何事情，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啊，你我啊，我要不要我陪啊，或怎么样啊？哈，那个时候已经你在回应他的意见的时候，那个是很体贴，很 empathy， 我们叫 empathy， 同理心很高的人。可是当一个人讲话是用 suggestion 的时候，你非回答不可。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压迫性就很高。当我说我们明天去玩好吗？那么你一定要回答我好或不好。如果你都不回答，我会觉得你这个人是不对啊。因为我已经好像打乒乓球，我球已经打过去的，你一定要打过来，懂不懂那个意思？所以你要注意听，注意听你的配偶讲的话，到底他现在讲的是一个 information， 还是讲的是一个 opinion， 还是讲的是一个 suggestion？ 如果万一你判定他讲的是 suggestion， 千万不要不吭声啊，那要命啊！你任何人讲一个 suggestion， 对方都不理不睬啊，你真的是会气炸。所以要注意，特别当先生啊在看足球赛或是在看报纸的时候，特别注意啊，太太讲话你。因为我们很快不理他，可是一听到哎是 suggestion 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先中断一下，先回答一下，不然呢、啊，你晚上没完没了，我告诉你，对，不会让你好过的啦，因为你先让他难过嘛。他已经讲 suggestion 了，你还马耳东风，哦，这个叫做不是好歹。OK， 好，那这是我说的表达信息哈、哦，但是呢，我们也要表达的，你要练习，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只是要讲一个 information 的话，我不要把它讲成好像 suggestion 的样子。suggestion 的话非必要少讲嘛，因为万一你不是真的需要对方跟你一起去玩，但是你的语气习惯上就是什么都我们怎么好嘛，即使你并没有那个意思，那对方不然你给自己没有台阶下，给自己难堪嘛。你其实只是自己想去玩，要让你的先生知道说我明天想去玩，你就说我明天想去玩就好了，就留在 opinion 就好，不要把所有的 opinion 都讲成 suggestion， 那也是自讨苦吃啦，对不对？所以 suggestion 呢少用，因为 suggestion 用多的人呢，给人家的感觉是很 bossy， 对不对？那个好像董事长这样，董事长就是专门讲 suggestion 嘛，对不对？他老大嘛，所以 suggestion 讲越少越好。比较好的方法用什么方法呢？我们叫迂回法，就是说你用问对方的 opinion 来表达你的 suggestion， 这个叫高干。